在福音营有两个晚上是我负责来讲，那还有一个早晨，最后一个早晨也是我要讲，在那个分堂的里面。那我这三堂我要讲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七节。我有没有挡到一些人？还是都看得到？如果看不到，我就站到旁边去了。我们看得到的人帮个忙，一起来读。一、二、三。有一个人跑来， 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希望我们把最后一节再来读两遍，那么请您帮个忙，读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把它背下来，好不好？来，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再来一遍，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会背了吗？我们背背看啊。来，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朋友，你能够记住这句话，人生的道路中，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不过是一个人，再本事的，再聪明的，再能干的人，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不过是一个人。而如果是人，就是有限，一个有限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中，总有碰到再人不能的事儿。但是请你记住，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如果您能够记住这句话，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您有这个福气，能够认识我们基督徒所认识的这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我想请问各位，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圣经里面有几个主角？只有两个。第一个主角是谁？耶稣。第二个主角是谁？你们怎么知道他财主？那个有一个人，对不对？那第三个主角是谁？门徒啊。所以这里面有三个主角啊，有三个主角。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二个主角。 第二个主角他的生命中有哪一些地方你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注意到？那我先告诉你们一点，他的生命中有一样事是这段圣经没写的，在别段圣经里面写了。这一个人在别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做官的，当官的。我要请问在座的，请问这一个人是在东方的世界做官呢，还是在西方的世界做官？哎，你会发觉啊，我们这些脑袋有时候转不过来哈。有一次我在北京碰一个朋友，老人家了，是个老伯，一生搞革命，到了老，突然发觉原来信的都是一场空，所以现在心里面很空虚，想要找一个信仰的寄托。所以他们的朋友就请我去跟这个老伯谈谈。那么跟这个老伯谈了半天，这个老伯就跟我讲，你讲的很有道理，我也很愿意有一个精神寄托，有一个信仰，但是我是东方人，耶稣是西方人，我要信，我要信个东方的，我不要信个西方的。我就说，老伯啊，耶稣长在哪儿啊？他看看我，他那不就以色列吗？我说以色列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啊？他那西方咯。我说老伯您搞错，那不叫中东吗？那东方啊，那不西方啊。我们真的搞不清楚。我说如果你要选一个东方的信仰，你能够选什么啊？他佛教咯。我说佛教啊，佛教唐僧当年到哪边去取回的经啊？我说那才是西方的信仰，你要信东方的信仰，要信耶稣。请问你，当官要在西方的社会当官，还是要在东方的社会当官？要在哪里当官？东方当官，西方的官不好当。你看看在美国在当官的哪有好日子过，连美国的这个布希总统都是给人家拿着当玩笑开的，对不对啊？有一个人说，哦，我们现在的总统跟以前的总统不一样。那记者就问了，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以前的总统有头脑没道德。那人家就问他，那现在的总统呢？我们现在总统有道德没头脑。你看这些记者，他们这些电视的随便拿总统开玩笑没事了。为什么西方的官没什么好当的，东方的官好不好？哎呀，东方的官真好，我告诉你，东方的官呢，不一样啊，不一样啊。这一个人来看耶稣的，他是东方的社会做官，而且不是现代的东方。现代东方做官已经不得了了，2000年以前东方的社会做官，那不得了的事儿啊。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当官的，跟另外一个人在吵架，那个人跟他弄得很生气啊，就对着当官讲，难道没有法律吗？你知道那当官怎么说啊？有，我就是。所以东方社会当官是真好的一件事儿啊。这个老兄是当官的，再请问你，在这段圣经里面，这个老兄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很有钱哦，好不好？哎，你们呢，都假冒为善。就跟我女儿有一次叫我去她我女儿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她说爸爸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们这边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我说是男的还是女的？他是男的。哎呀，我紧张了。他说你不要紧张，不是那种朋友。他说我希望你见见他。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人啊，他的脑袋很难搞，跟他讲了半天啊都讲不通。我说讲什么讲不通啊？我说这他跟我说啊，他说这个人啊就是一心一意认定啊没有上帝，没有神，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人活在地上靠自己。他说我怎么跟他讲都讲不通，你来帮帮忙。我就去了，去看女儿，顺便就跟这个人谈一谈。那么这个人呢、啊、一副啊很有骨气的样子。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什么宗教都是人民的鸦片，一个人活在地上就是要靠自己啊，找一个什么鬼啊神啊救世主的得点什么好处，这种人没有出息。好有骨气的一个人啊。而且他最让我受不了的一点呢、啊、他跟我讲，有骨气的人就不爱钱。哇，不爱钱呐、啊、意思就是爱钱的人呢、啊、没骨气。哎呀，这个年轻人呢、啊、不过二十几岁啊，那个真是有骨气的、啊、这种人还很少见你知道吧。因为这年头啊，我在我认识的年轻人里面呢、啊，不管是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还是新加坡来的，都差不多。听一样的音乐，穿一样的衣服，然后两个眼都是一起向前看。所以这个老兄居然跟我说：“嘿呀，有骨气的人不爱钱。”说句实在话，我心里面还有点佩服他。但是我就问他了，我说来美国念什么专业啊？不爱钱。我说你大学本科念什么呀？物理。我说为什么来美国不念物理呢？半天叽叽哇哇讲不出来，哼啊哈的。因为念物理不好找事儿。亲爱的朋友，有钱不是坏事儿。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越穷越革命啊！有的人就以为越穷越属灵，你们看有些基督徒也是以为越穷越好像越穷越好，圣经里面没这个教导，没这事儿。问题不是有没有钱，问题是你的钱怎么来的，讲明白吧？如果一个人有钱是靠他的智慧靠他的能力好好的挣来的，我告诉你这种人有钱你得佩服人家，你不但要佩服人家你还要谢谢他，因为这些人替我们的社会创造财富，让我们大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这样明白吗？这位老兄他不但是做官的，他还是一个什么有钱人，好不好？好不好？好。金钱不是万能啊，但是万万不能没钱。这个老兄又是当官的，又是有钱的，真好，真的好。我们在座好多人，漂洋过海来这里希望干什么？还不就挣两个钱是吧？过点好日子是不是？那人家现在官也当了，你要你知道有些人有了钱以后就要干嘛？就要买个官，知不知道？而且买官是海峡两岸都干的事儿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海峡两岸没统一啊，我觉得很统一啊。有了钱就要买个官干干，这一位老兄有了钱而且怎么样 官也当上了，照讲他应该没事了，对不对？请问你这老兄还有什么你没有看到啊？他还有什么好处你看见了没有？刚才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年轻。哎呀，你们不知道年轻有多好啊。我告诉你啊，年轻人在我家里啊，我看他们呢、啊、我就觉得年轻真好。你看他什么都没有他很开心啊，你听懂了没有？我们在座那四五十岁的什么都有就是不开心。一个人刚刚来美国很年轻，什么都没有，学位也没有，绿卡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老婆也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知道他有什么吗？他很年轻，他还年轻，年轻就有希望，对不对啊？他可以努力，他可以打拼，他可以奋斗，他可以好好的闯一番。人最可怜的就是你还能干什么？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说，我们这一代真倒霉。我说为什么咱们这一代最倒霉呢？他说你看咱们小的时候能吃的时候没得吃，对不对啊？年轻的时候我们能吃啊，但没得吃啊，是没得吃啊，常常挨饿。他好了，现在有的吃不能吃。我不知道认识多少人啊，血压高，血脂肪，胆固醇，尿酸，哎呀，什么一大堆的毛病。你怎么来的？都吃出来的嘛，对不对？有一个老先生84岁，从中国大陆出来了，有一天到我家来住。早上我就问他说要不要喝牛奶，他说要，我就倒了一杯给他，他喝了一口不喝。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个什么牛奶一点味道都没有啊。我说怎么没有？这是鲜奶啊，怎么没有味道呢？他说你看着上面写的 2%。 他说这种牛奶有什么好喝的？他说要喝就要喝全脂的。为什么？他说那个才有味道，才香嘛。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住在美国住久的人，这些老美，懂不懂什么叫老美？就老住在美国的人嘛，哪里敢喝全脂的牛奶啊？我现在有一些朋友连 2% 都不敢喝，要喝 skim milk。 真的，这个老兄人家是做官的，人家有钱，人家还怎么样？年轻。我告诉你，年轻是本钱，年轻真好。所以我们在座年轻的朋友，我告诉你啊，你要珍惜你年轻的岁月啊，记住你不会永远年轻的。我常常跟我们家里这些小朋友讲，不要以为叔叔生下来就这么老的。我以前也像你一样年轻过，我以前打球比你还厉害，只是现在不行了，老了嘛。这个老兄做官的，有钱又年轻，还有谁注意到他还有什么好处啊？我告诉你，他身体不错。你怎么看出来他身体不错？人家还能跑步哎。啊，他怎么去见耶稣的？跑来见耶稣的呀。 怎么样，我们中间上年龄的人有要不要跑一下看看？我告诉你不能跑啊，现在走路都得小心一点还跑嘞。人家这老兄健康还可以跑。哎，你要知道，如果说你今天很有钱，躺在床上这边一个点滴那边一个什么的，有什么意思啊？没意思嘛，对不对？你要健康还是要财富？你们真老实啊。嗨，你要骗我，你哪里是要健康？你要健康你会这样糟蹋你自己身体？今天多少人是要财富不要健康，拼命干，一个活不够两个活，加班。我认识一个搞餐馆的朋友告诉我说，哎呦，进了餐馆就打仗，命都没有啊，什么也不管了、啊、你是要钱还是要命？问你你都说要健康，其实呢你才不是要健康，你是要这个。哎，这个老兄又做官又有钱又年轻身体又好，他还有一点你们没有注意到，他有道德，你们看见了没有？哎，你知道我认识一些人呢、啊、人家又有钱也许还是做官的，这又有钱又是做官的又年轻身体又好，还有道德吗？啊，你见过啊？可难找哦，可难找哦。这个老兄凭良心讲，如果我是他，我会跑来找耶稣？别说笑话了，我如果像这个老兄一样，我应该怎么过日子啊？啊，怎么过大爷日子讲我听听。怎么过？翘个二郎腿，请几个佣人帮你刷牙梳头穿衣服喂你吃东西，要不要？不要嘛。那你怎么过？环游世界。等你去了三趟以后还要不要去？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人穷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你们知道穷人有什么好处吗？穷人只有一个 problem， 穷人活在世界上只有一个难处，只有一个问题，就没钱。所以穷人的心目中啊，就认为有钱就好了，对不对？我们在座穷人应该不少，对不对？我们就常常傻里傻气的以为有钱就好了。有钱好什么？你看看这个老兄，他什么都有，你这一辈子想要的东西人家都有。他跑去找耶稣，你说怪不怪？他应该去唱卡拉 OK， 对不对？如果是年轻有钱的人，应该带两个小秘书去玩一玩，对不对？这老兄很奇怪耶，有道德耶，有道德，这多难得，你知不知道？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当他面对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他发现他需要耶稣，所以他跑来找耶稣啊，因为他知道他需要耶稣， 因为道德不能够让我们这个人有永生。他要永生，刚才有人说他怕死，你以为他怕死，你不够了解什么叫永生。你不要忘记人都会死的呀，好人会死，坏人怎么样也会死，对不对？现在问题不是会不会死，现在问题是死了以后怎么样，明白吗？像我去看的那年轻人，死有什么可怕的，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真的。万一有呢？你怎么知道没有呢？我就问那个年轻人，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他想了个半天，他说老师说的。我说老师说的话你会相信啊？你老师从小给你讲了多少话你都不信呢，对不对？怎么这句话你要信呢？永生其实是一个人活在地上生命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的总结。很多人以为永生是什么，永生是死了以后你去哪，不对的。圣经里面讲的永生不是死了以后的事儿。圣经里面讲的永生是从今天开始，是现在的问题。什么叫永生？永生不是讲到不会死。我要告诉在座的，不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听清楚，人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你信耶稣灵魂不死，不信耶稣灵魂照样不死，这样明白吗？你的灵魂不会死的，没那么便宜。不要傻了，有的人哎呀，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没有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红军，他也是瞪着眼跟我说，哪里有，我打了那么多仗就没看过一个死人可以活得过来。我说当然没有嘛，人死了都没有了嘛。我但是死了以后还有啊，不会有的，绝对不会有，死了就没有。我跟他讲，如果真的都没有了，我问问你啊，我说咱们的那些领导，国家领导讲的什么话都是屁话，是不是？他说你不要随便批评领导。我说咱们领导常讲没脸去见马克思啊，人死如灯灭，死了都没有了，还去见马克思，见什么？死也不要见了，死了就没了，还见什么？这些人心里都知道死了有，哪里会没有？我问你，你如果看到一个，如果你肚子很饿，荒山野地找不到食物吃，经过一个树看到一只笨兔子，居然往那树上一撞把自己一头撞死，你高兴不高兴？你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了，赶快把这个兔子想办法吃了，对不对啊？请问你，你在荒山野地饿了个半死，经过一棵树一看有一个人吊死在那里，你高兴不高兴？为什么？这不是肉更多吗？因为你知道人跟动物不一样啊，你知道这个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不是就算了，哪里会没有？你看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嘛，对不对？某某人到哪去了？走了，是不是？要没了就说没了，怎么说走了呢？有的，怎么会没有？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啊，永生这个东西啊，最宝贵的一点在哪里？它不是讲到死以后的事，它是讲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从父母那里我们得到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叫做人的生命，这是人的生命。 这一个生命的本质就是你是一个人。这个人的生命的本质啊，跟猴子生命的本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你看很奇怪哈，你家里养个小孩跟家里养个小猴，你有没有本领可以把那个小猴训练的跟那个小孩一样？有，你可以叫他拿筷子吃饭，可以的，你可以训练他很多事儿。但是我问你，这个小猴跟这个小孩生命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你这个小猴你给他放出去他怎么样？他还去找个筷子吃饭？不会的，不会的。你训练他吃筷子吃饭他会用，你放他出去他就不干了，因为他的本性不是这样子。这样明白吗？人有人的生命，猴有猴的生命，所以不要傻里傻气说你是猴子变的。好好人不做，要跟猴子攀交情，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念书啊，真是没脑袋啊，人家说什么信什么，劳动造人，你没听过？有没有？有啊。请问你们啊，在南洋啊，是人劳动多还是猴子劳动多？你们没去过南洋，你们不懂啊。南洋那地方热得要死啊，人都懒得呀，都不要做事的呀，人都不爱做事啊，所以人就养一堆猴子训练猴子做事，知不知道？摘椰子啊，做很多事都是以猴子做的呀。所以应该谁当人呢？哪里有劳动造人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脑筋都不想，人家说什么就听了，听了都以为是真的呀。猴子有猴子的生命，人有人的生命，鸡有鸡的生命，鸭有鸭的生命，都不一样。人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很大的麻烦，你只要是人，你的生命就有一个麻烦。这个麻烦是什么呢？这个麻烦就是你是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把这个话讲得很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我们认为人自私应该的，对不对？但你晓不晓得，人为己啊，是人真正一生活在地上所有痛苦的来源啊。你为什么那么痛苦啊？那再看你问谁了。像有一个女的就跟我讲，我为什么这么痛苦，还不能死老头。我们都认为我们痛苦是别人害的，其实让我告诉你，人生活在地上真正的痛苦是自己给自己找的。那死老头是你找的呀？人的生命有一个大的难处，就是罪，就是罪。我们今天不懂得什么叫罪啊，所以我们常常以为什么叫罪呢？杀人啊，放火啊，强奸啊，贪污啊。对不起，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觉得这些是罪的。你有没有碰到很多中国人？贪污为什么不可以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什么罪啊？这是什么罪啊？不要被逮到嘛，逮到就倒霉了。现在多少年轻人认为奸淫算什么罪啊？他喜欢，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什么叫罪呢？我们对于罪我们不了解。人性的本身有一个为自己而活，以自我为中心，不认识神，这个叫做罪。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人自己要当上帝。所以你看我们这些人呢、啊，每次人家劝你信耶稣啊， 哎呀，我们本事大得很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这种朋友，我们教会那些慕道友，哎呀，一个比一个厉害，劝他信耶稣，各种战术对付你啊。有的是给你变的，没有神，没有神，有的不吭气的，你说什么？但是随便你怎么样，他可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啊，完全不把你讲的当一回事。为什么？因为人自己要做神啊，人自己要做神啊。为什么我们今天问很多问题？你看一看啊，如果今天叫你去拜观世音，如果今天是叫你去拜关公，你去看，你到香港去看，你到四川，四川那几个大庙你去看一看，老百姓拜，做官的也拜，什么人都拜，去拜的人从来没有人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拜的那些东西都是要他为你服务嘛，这样明白没有？我给你点钱，我烧一点香，我干，你得给我解决问题。可是你叫人信耶稣啊，你看我们问题就大了，我们就难了，我们问题也多了。哎呀，为什么有苦难呢？哎呀，上帝为什么这样子做呀？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问一大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不喜欢他老人家做上帝嘛，他怎么没有照我的意思做呢？这个叫做罪。亲爱的朋友听清楚，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所有其他的罪是从这个罪出来的，这个是我们本性的问题。这一个少年人，这一个财主，这个做官的，他之所以跑去找耶稣，是他知道一件事，他的本性给他带来够多的麻烦和痛苦，你知道吗？罪这个东西啊，要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来很大的痛苦。请问你，贪心会不会让你痛苦？会不会？会哈。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你小的时候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告诉你说，人活在地上就是要贪啊？有这样教你的吗？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知足常乐，对不对？但是我问你，为什么你就不能知足呢？是因为你是个人，你的生命的本性，你生命的这个罪性就让你不乐。再问你，嫉妒好不好啊？有没有人觉得哇，嫉妒的好爽啊，好痛快呀、啊，没有比这个再享受再愉快的一种感觉啊。有没有这种人？哎，请问你嫉妒的时候里面什么感觉啊？牙齿也咬，对不对？心也酸，是不是啊？难受啊，对不对啊？就是怎么样都过不去啊。特别是如果你嫉妒的那个人还在你面前炫耀两下，哎，你家儿子进哪个大学啊？啊，就进那个大学啊。你没看咱们家那个小毛，人家到哪去了？你心里面什么滋味？哎呀，真酸啊，真难受啊，是不是？晚上睡觉都睡不好，是不是？越想怎么样越气啊，什么东西啊啊！请问你，你明明知道嫉妒不好受，你明明知道嫉妒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为什么嫉妒啊？因为这是你的本性，这样明白了没有？那什么叫永生呢？永生就是神对我们说，你原来的那个本性啊，太麻烦了，那个东西不好，我给你换一个，我给你换一个生命， 叫做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叫永生。请你注意啊，很多人的脑袋啊不知道怎么想的，常常跟我讲，刘老师你就别那么费劲儿了，我们信我们的，你们信你们的，咱们井水不要犯河水。宗教还不都一样吗？都是劝人为善，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让我告诉你，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你为善，那是对的，只有信耶稣没有劝你为善。听明白没有？信耶稣从来不是劝你为善，因为耶稣知道你想为善，偶尔做一做可以，做不久的呀。信耶稣是神把一个善的生命换到你里面去，放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这一个生命让你开始有能力做你所想做的对的事，也让你有能力不去做你不想做的坏的事。这个跟宗教完全不同的。所有的宗教都像什么呢？像一个人掉在水里快淹死了，旁边来一个人指挥，先伸左手再伸右手，两个脚好好的踢。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你怎么干，该做什么。只有信耶稣这件事儿，是耶稣看到一个人掉在水里，他就下来把你救起来。所以当你决志信耶稣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就得救了，这样子明白吗？神救我们就是脱离罪恶，我们原来活在罪恶中，长在罪恶中，我们生下来就在罪恶里面，罪恶给我们带来了极深的痛苦。请问你，你这一辈子长到这么大，有没有被人家伤到很深很深的经历？有没有痛啊？痛的你真的是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没有过？有过哈，我相信你只要活久一点，都会碰到这个事儿。请问你，让你这么痛苦、这么伤心的那个人，是路边不认识的人吗？岂止是认识，搞不好是最亲密的，是不是啊？只有最亲密的人才能伤你伤得这么深，对不对？听清楚了没有？对不对？有的时候是夫妻，对不对啊？哎，你们有没有发觉啊，夫妻有一个很本事哦，结婚久了以后啊，要气他不用很麻烦的。有没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就把你蹦起来了，有没有？一针见血，是不是？你不要以为只有夫妻这样子啊，父母跟儿女有没有这样子？哎呀，父母也可以讲一句话把儿女气疯，对不对？但是请问你，儿女有没有本事一句话把父母气疯的？多得很。我告诉你，我见过一个十五岁的小孩，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叔叔，你相不相信，给我三分钟时间我就可以叫我妈叫。三分钟他就可以让他妈妈尖叫，他知道 exactly 用什么方法，而且他妈妈被他训练得真好，真听话，每一次都尖叫。伤害我们最深的都是我们生命中对我们最亲的人。那我请问你，我请问你，我们伤害我们生命中最亲的人，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啊？那美好事为什么干呢？为什么？身不由己，身不由己。你就知道这句话不该讲，但是你这句话就憋不住，就非讲。 然后讲完了怎么样？后悔，但是后悔了如何呢？难收拾啊，后果不好弄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你记住，这个年轻人，这个做官的，这个财主，这个有道德的人，他什么都可以有，他知道他没有一样东西叫做永生，他知道他活在地上有一个极大的麻烦在他的生命中，这个麻烦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心里所愿意的善我做不出来，我心中所不要做的恶我又偏偏去做。你不要以为只有他有这个问题，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我告诉你，人的生命不只是有罪，人的生命不只是会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罪这个东西让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永远没有满足，永远没有长久的喜乐。就算十几岁的小朋友都有经验，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只要有一个这个什么我就满意了，我就开心了，有没有过？请问你们小朋友打电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只要过了这一关就好了，有没有过？有没有？有。过了以后好不好？好啊，还有下一关嘛。我们从小长那么大有没有想过，哎呀只要考上一个重点学校好了，有没有？考上去好不好？不好啊，考进去好苦啊，还有下一个要考，对不对？有没有想到说去签证来美国只要签了就好了，有没有？哎呀多少人给他拒签了两次三次四次的呀，哎呀真是高兴啊，签到的时候高兴啊，跳起来啊。来了美国三个月他高兴不高兴？多少人跟我讲早知道美国这个样子才不来呢。我说那就回去呗。你猜他说什么？怎么回去啊？我说为什么不能回去啊？他说街坊邻居单位里面的同事哪个人不知道我来美国了，人家送行都送了好几趟。我说能回去吗？我有什么脸回去啊？我怎么样要熬在这里啊？是不是？没有结婚的人有没有做梦？嫁了就好了，结婚就好了。二十多年我在教会里面不知道碰了多少哭哭啼啼的夫妇，结婚好啊？没有生小孩的人，生不出小孩的人有没有想过生小孩就好了？有没有？哎呦生了小孩就好了。生了小孩好不好？我告诉你人生就是这样子，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让你的生命喜乐。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你带来暂时的快乐，让你炫耀一下，不久的呀，不久的呀，要不了多久都没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生命的本质不对。这个少年官知道做再大的官不能够满足他，赚再多的钱不能够满足他，无论他拥有什么都不能满足他，所以他来找耶稣要永生。这样明白没有？因为人生活在地上如果没有这一个永远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不会有满足的，你注定的。你现在想想看，你从小长到现在有什么东西让你长久喜乐真实满足？没有。从小长到现在罪在你的生命中不但让你没有喜乐，罪在你的生命中让你害人害己。真的， 我们今天可怜到一个什么地步、啊、就是我们自己有罪啊，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们都觉得自己挺好。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我碰到很多人呢、啊，混球到了一塌糊涂啊。当年来美国，他跟他老婆两个人一起来，两个人都做学生的，结婚以后老婆为着他，学生不干了，去打工养他呀，供他念书啊。好了，他现在毕业了，学位拿到了，房子拿到了，什么都拿到了，还被请到中国去讲学，还要不要老婆啊？你说这种人呢、啊、这种人该不该打？该打，对不对？但是你问他，他怎么跟你说？我得为自己活呀、啊。他理直气壮啊，我没有对不起我老婆，还没有对不起他老婆。你看人呢、啊，活在罪恶中，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所有的错都是谁的错？都是别人的错，自己都没有事。这个是一个人活在罪恶中很可怕的光景。所以我们这些人啊，要我们信耶稣难就难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早上的讲员已经讲了嘛，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我们是活在哪里？乱讲，死在哪里？不是活在哪里，死在哪里？什么叫做死？你知不知道？死就是隔绝，死就是隔绝 ，separate， 永远的分开。死亡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很可怕的东西啊！人犯了罪，人跟上帝永远隔绝，永远隔绝。因为神是圣洁的，不能够接纳有罪的人。神没有办法接纳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永远跟他隔绝。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死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听到很多太太都骂她老公，哪里还死人，死鬼。我们真的是死在罪恶过犯中，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都很好啊。我们好，为什么好？要看我们跟谁比，明白吗？我这个没有做，那个没有做，我们那些做人比我们差嘛。我们如果跟神的标准来比，我们就惨了。这一个年轻人，这一个少年官，这一个财主，这一个健康的人，这个有道德的人，他知道罪恶在他生命中带来多大的残害，他知道他活在罪中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所以他跑来找谁？找耶稣。哎，我请问你啊，耶稣是老几啊？啊，耶稣是谁？你知道，你们都不敢问啊。我们教会以前有个人就很敢问，他就问我，刘弟兄啊，到底我们教会是叫人家信耶稣吗，还是信耶和华？我看他，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说哦，我知道了。我说怎么了？他们都信耶嘛。耶稣是谁啊？这个人为什么跑去找耶稣？他谁不找？为什么要找耶稣呢？请问你，耶稣那个时候是不是宗教的领袖？不是啊，耶稣不是啊。那个时候的宗教领袖是圣殿里面的大祭司啊，不是耶稣啊。这个少年官应该去找大祭司，对不对啊？找耶稣干什么？请问你，耶稣有什么了不起，让这个人跑来找他？耶稣有什么？ 有什么？有人说他法力很高。我告诉你啊，那个时代啊，他们来找耶稣是很奇怪的事啊。因为第一，耶稣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要说大学研究生没干过，小学也没干过，耶稣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啊。耶稣是真正的 homeschooling， 你知道吗？他是家里妈妈自己教大的呀，他没有念过什么书啊。这个少年官好说歹说应该念过几天书嘛，对不对？这个人是做官的，耶稣是干什么的？木匠，红五类，工人阶级，对不对啊？耶稣是个木匠哎。再请问你，这个人是财主，耶稣是什么？穷光蛋。你知道耶稣穷到什么地步吗？耶稣说过一句话，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下的狐狸有洞，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咱们中国人讲的话，这个人，这种人呢、啊，就叫做脚下没有一块砖，头上没有一片瓦，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对不对？他真正无产了，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少年官为什么找耶稣？很奇怪，他找来者什么人都应该找，他应该找一个道德家，他应该找一个神学家，他应该找一个宗教家，他应该找一个有钱的人，有势力的人，都没有。他来找耶稣，而且你注意看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哇，这个人呢、啊、真的是难得，我很少在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身上看到这个美德。他非常谦卑，他来到耶稣面前，哎，请问你应该是做官的给老百姓下跪，还是老百姓给做官的下跪？应该老百姓下跪的，对不对？所以他来到面耶稣面前，他应该往那一站，威武，是不是啊？叫耶稣下跪嘛，他是官嘛，他老百姓嘛。有钱的求没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求有钱的？应该没钱求有钱，他这个大财主跑来找这个穷光蛋干什么？他来看他，已经给面子，你知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美国不是，不只是美国，全世界第二有钱的人是谁？都没有人知道。第一有钱的人知道吗？哈，跟我干同行的。第二有钱的人是玩股票的呀，这个人是真的不简单啊。你知道这个人啊，过去五年每年在网络上啊，他拍卖一样东西，拍卖什么呢？谁跟他一起吃一顿 lunch， 就你跟他陪你吃一顿午餐，你愿意出多少钱陪他吃午餐？知不知道去年卖了多少钱啊？1500万，陪他吃顿饭。为什么？因为想跟他吃这顿饭，好好的跟他请教一下怎么投资。这个有钱人跑来找个穷光蛋，跪下了，跪下了，这是何等稀奇的一件事啊！他真是谦卑啊，他知道罪恶在他的生命中给他带来多少的痛苦，他知道他需要救主，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就跪下。跪下以后，他跟耶稣说什么？说什么？良善的夫子，英文叫做 Good Master， 良善的夫子。亲爱的朋友，这个称呼啊，对着一个没有念过书的穷光蛋，够不够尊敬？够不够尊敬？很尊敬了，良善的夫子啊 ，master 老板啊，老师啊，师父啊，是很尊敬的一个称呼啊。如果我是耶稣，你知道我会说什么吗？不好意思，不敢当，有话好讲，站起来讲吗？耶稣有没有？他问耶稣什么问题？我当做什么可以得永生？耶稣怎么回答？奇怪啊，牛头不对马嘴，是不是？人家问你做什么可以得永生，你就应该告诉他做一二三四五，做完了你就得永生，对不对？没有，他问怎么样可以得永生，耶稣跟他讲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你难道不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吗？哦，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宣告吗？这里让我们看出来，耶稣在这里承认他是上帝，并且让我们看到这一个人，他也承认耶稣是上帝，这很重要啊，很重要啊。耶稣就告诉他，你要知道，你叫我良善的，人间没有良善，人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因为人所有的良善还是从自私出发的，人所有的良善是相对的良善，绝对不是永远的绝对的良善，只有神是真正的良善，是永远的良善。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说，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良善的夫子，你要就承认我是上帝，你要问永生这种事，问一个夫子没有用的，要问上帝才有用。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碰到过一些人一天到晚给你讲我无神论，我无神论，一副好像他很有学问的样子，有没有碰到过？有，我也碰到过好几个。还有一个人居然跟我讲一句话，把我气得真的气得不得了。他说，刘老师，听说你还念了个博士哈。我没听懂，你知道，我傻里傻气，我说是啊。他下面讲，哪有念博士的还信耶稣的？哎呀，真是给你活活气死啊。在他的脑袋里面就认为说，我们这些念过书的，我们有学问的，我们怎么会相信耶稣呢？那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老太太信信耶稣还差不多。你要知道，耶稣在这里的宣告说他就是神，这很重要啊。因为我们今天常讲的有没有，有没有，请问你有没有的这种东西可以辩论得出来吗？可以辩论得出来吗？几千年人类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无神论者有办法把一个信耶稣的人辩论到不相信耶稣，也从来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人有办法辩论把一个无神论者让他相信耶稣就是上帝，辩论不出来的呀。一个人要知道有神没有神，太难了，太难了。耶稣不是说有神没有神，耶稣说我就是，你要看看我是不是，如果他是当然就有嘛，如果他不是，你再讲有没有都是随便你讲的嘛，有什么好讲的呢？我有一次就跟一个朋友讲，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信耶稣的人没脑袋，其实我们也念了一点书啊，我们也用了一点脑袋。我说再严格的给你讲一下，你懂不懂什么叫迷信啊？我们中间有谁知道什么叫迷信？有人说，哎呀，那烧香啊，拜拜啊，那叫迷信啊。不是，那个还不算迷信啊。我告诉你什么叫迷信，就是有一个观念，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就死心塌地的要相信，这叫迷信。这样懂不懂？有一个观念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就死心塌地的要信，这叫迷信。同意不同意？合理不合理？很合理嘛，对不对？ 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死心塌地的信，这叫迷信。我告诉你，无神论的人是最迷信的人。什么？不服气啊？无神论可不可以证明？可不可以证明？不能证明的，你知不知道？任何一个学过逻辑学的人都知道， negative 是不能 proof 的，不存在这件事情是不能证明的，而且是数学可以证明你不能证明。这样听懂了没有？没有神这个概念，不只是没有神，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你说没有，要证明它没有，数学都可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这是一个数学很简单的定理，就是不能证明，而且可以证明给你看不能证明。有没有证据？有什么证据可以让我们看说，哎，你看，根据这个证据，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肯定没有神的。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去找找看，去找一个证据来看看，给你一点鼓励，找到了告诉我$1,000，你去找，你找一个什么证据你可以说拿出来，你看看，根据这个证据你没话说，根据这个证据一定没有上帝，你去找一个看看。找不到的呀，一个也找不到。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死心塌地的信，这叫什么？现在懂了没有？耶稣不是在这里说有神没有神，耶稣在这里说我就是。你如果知道我是，你才能够跟我谈永生，你如果不知道我是，不用跟我谈，白谈的。这个少年官有没有站起来就说那就再见？有没有？没有，他乖乖的跪在那里，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上帝。我们不懂这个少年官怎么知道耶稣是上帝的，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今天在座有许许多多已经相信耶稣的朋友，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是上帝，我们有成许许多多的证据可以告诉你说，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耶稣肯定就是上帝。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证据，你们如果去上李大非弟兄的那个圣经的可靠性，你看那里面多少的预言。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啊，不是迷信啊，我们证据一大堆啊。但现在问题啊，还不是你有没有证据，你不要以为有证据人家就要信啊。你要知道信耶稣这件事，他最基本的问题在哪里？他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你自己，你肯不肯放下你自己。如果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如果你承认罪恶在你的生命中给你带来许多的痛苦，如果你承认人生活在地上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这个新的生命，人生活在地上实在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无论你得到什么都没有什么小，没有什么了不起，你需要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改变你，让你可以重新活一次。如果你说这个听起来都很好，这个听起来都很对，不过呢没兴趣，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当然可以嘛。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们讲了这么多我都听了，我都了解，讲得很有道理，我要再考虑考虑。我这个人啊，因为从小吃辣椒吃的呀，我爸湖南人嘛，这个辣椒吃多了脾气不太好，所以我有的时候忍不住啊，碰到人讲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憋不住，我就蹦出来了。我怎么说呢？我说考虑清楚啊，那就不必了。他什么意思叫不必了？ 我说不是看不起你啊，一个有限的人要能够搞清楚一个无限大的上帝，这件事情本身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呀，没有一个人有那么聪明可以考虑清楚了解上帝，搞得清清楚可以信，没有的。一个人能不能够信耶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因着恩，是本乎信，神有恩典，神要把这个福气给你，你呢，你要凭着信心跨出一步，说我要，我愿意，我愿意让你来救我，我愿意让你来爱我，我愿意你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可以成全，我不希望继续过像以前那种在罪恶中的日子。当你愿意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很宝贵啊，圣经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喝这生命的活水，你愿意你就可以来，圣经没有说凡想清楚的都可以来，圣经也没有说凡搞懂的可以来，圣经也没有说凡研究完的都可以来，没有，圣经只说了一句话，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我要问你，你愿意不愿意？你承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知不知道有一位神，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到地上来做人，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让你可以不再受罪恶的捆绑。当你一信了他，他不只是要赦免你过去所有的罪，他要给你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叫永生，你可以从今天晚上开始有永生在你的生命里，你的家庭关系会改变，你跟你老板的关系会改变，你跟你儿女的关系会改变，更重要的，你跟神的关系改变了，因为你有了一个新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一起低头在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今天晚上有多少位朋友，你经过这一天的聚会，你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你心灵的深处知道一件事，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而且你知道你真的需要神救你脱离罪恶，好让你能够有一个新生命，一个可以胜过罪恶的生命，可以让你在地上有真正的喜乐、长久的平安的一个生命，让你能够爱，让你能够做你认为该对的事，让你不去做你自己知道的不该做的事。有谁愿意接受这样子恩典的朋友，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谁？还有谁？感谢主，好多位，我看到，还有没有？还有一位吗？还有哪一位没有举手？你说我愿意，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没有一位？好，感谢主，感谢主，恭喜你，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恭喜你，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我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一位？还有谁今天晚上说，神啊，我还有好多东西搞不清楚，但是我够了，我够了，罪恶在我生命中够了，我苦了够久了，你如果可以救我，求你救救我，求你来到我的生命中，改变我的跟你的关系，改变我的家庭。还有一个吗？把手举起来。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愿意些今天晚上相信耶稣的，把手举起来。还有吗？还有没有一位今天晚上你愿意说感谢主，恭喜您，有福气，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你愿意今天晚上就得到这个福气，让上帝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洗去你的罪，给你一个新生命，你愿意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我看到了， 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个？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个？谁今天感谢主？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个？脱离罪恶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感谢主，哈利路亚！恭喜你，恭喜你，恭喜恭喜！还有没有一个？恭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谁愿意脱离罪恶，得到神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像神儿子一样，那个胜过罪恶、胜过世界的那个生命？还有谁要？把手举起来，告诉神，说神啊，我要。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恭喜你，感谢主，恭喜恭喜。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无论是老伯也好，无论是年轻的朋友也好，你说我愿意。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恭喜你。还有一位吗？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你今天晚上就要得到这个福气，你不愿意等到明天，你今天晚上就要得到的，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一个？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现在要请求基督徒以及所有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你心里面愿意接受上帝的爱，接受上帝的赦免，让他改变你人生的朋友，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就请你们都说一句。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你现在愿意跟我祷告也可以，你还是跟我一起说。但是请注意一点，如果我讲的话，你说这句话我不要跟上帝讲，你就千万不要讲，不要骗他，因为你骗不了他的，他是神，他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啊，我曾经不认识你，就是今天晚上我对着你的了解还是很有限，但是我必须承认，我活在地上，我追求这个，我追求那个，我找不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我必须承认，有一个力量比我还大，让我去做一些我不该做的事。我听说那个叫做罪，我听说罪让我很痛苦，也让我所爱的人痛苦，也让你很痛苦。我听说你要救我脱离罪恶，耶稣啊，坦白的讲，我不懂你怎么有办法救我，我还不太了解你在2000年前到地上死在十字架上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要你救我，我愿意把我的心打开，我愿意求你住进来，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你给我一个新生命，让我开始过一种新生活。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的欢迎声音叫我前来相信，因你为我已流宝血，特要使我良心。主，我来求你，我进来求你，求主用血将我洗，干净无比。
你竟郑重吩咐要我远离罪宿， 是心悔改，是心相信，接受你做救主。主，我来求你，我亲来求你，求主用血浇我心，使我干净。心使我干净无比。